统普京和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三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谈。克里姆林宫表示，现在知道美国和俄罗斯关系能否改善还为时尚早。
美国军方表示，美军向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地下工事投掷了一枚威力最大的飞核炸弹。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星期五啊，美国的时间星期四，北京时间星期五4月14号，欢迎收看美国观察节目，我是肖洵。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美国支持的一个联盟误炸了在叙利亚北部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作战的友军，造成18名军人死亡。指挥驻中东美军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四说，联军成员星期二无意中空袭了伊斯兰国大本营拉卡附近的战略重镇塔布卡南边的一个地区。拉卡是伊斯兰国自行宣布的首都，也是伊斯兰国占据的最大的叙利亚城市。
中央司令部说，以库尔德人为主的 SDF， 也就是叙利亚民主力量，给联军的飞机驾驶员提供了错误的坐标，导致 SDF 的阵地被击中。目前有几个国家都为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提供空中支持，目前还不清楚误炸是哪个国家的空军所为。
联盟发表声明，对遇难的 SDF 成员以及其家属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声明还表示，将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叙利亚境内的一个观察组织说，美国上个月在拉卡城外展开了一次袭击，炸死了几十个平民。美军说，并没有证据显示平民被杀害。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在接受法新社采访的时候，面对有关上个星期叙利亚平民遭受化武攻击的报道，依然不屑一顾，称这些指控是100%的编造。阿萨德说，叙利亚军方已经放弃了他所有的化学武器。
没有发出过攻击的命令，我们没有任何化学武器，我们在几年前就已经彻底交出了我们存放的化学武器，即便我们还有，我们也不会使用它们。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从来没有使用过化学武器。
美国表示，叙利亚军方对伊德利卜省平民实施了化武攻击，造成数十人死亡，其中有妇女和儿童。本星期早些时候，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一份报告，称叙利亚非法使用化学武器是不可接受的，很明显这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威胁。报告还指责叙利亚和俄罗斯，无论是过去还是这一次，一直试图在向平民使用化武的罪魁祸首问题上混淆视听。尽管人们对叙利亚的行为意图的看法日趋一致，但俄罗斯在这次化武攻击事件中是否与叙利亚合作，在多大程度上合作的问题尚不清晰。
西班牙和法国当局已经查封了属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叔父里法特·阿萨德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资产。检察官指控里法特在上个世纪80年代挪用叙利亚公款，用这笔钱发展出价值50亿美元的财产帝国。英国政府也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冻结他在伦敦的财产。以下是美国经济记者里奇·维尔在伦敦的报道。
里法特·阿萨德的对手指责他在叙利亚政府军镇压穆斯林兄弟会起义时，指挥了1982年的哈马大屠杀。里法特·阿萨德否认这是事实。据说里法特在领导了企图推翻他哥哥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的未遂政变之后，被流放到欧洲。
30年来，叙利亚政权的前副总统里法特·阿萨德周游于欧洲各地，用的是他从叙利亚获取的不义之财。许多人认为里法特对哈马大屠杀负有责任，当时有几万人被杀害。
但是里法特有可能会失去这种自由了。西班牙警方上周突击搜查了属于里法特及其家人的房子，西班牙法院还下令封查了他价值7亿4000万美元的500多项资产。调查人员认为，里法特挪用了叙利亚3亿多美元的公款。里法特·阿萨德的家人发表声明说，他们从来没有从任何伤害叙利亚人民的融资中受益。里法特·阿萨德的儿子在2013年法国开始调查的时候说，他父亲的财产是富有的沙特支持者提供的。
这些钱是里法特的朋友们给的，他们支持他，相信他领导的反对派运动。
里法特的这座房子位于伦敦的梅法尔区，价值1200万美元。活动人士要求英国像西班牙那样封查他的资产，
绝不能让里法特在别人受苦受难的时候享有数十亿美元的资产。
但是反对者说，伦敦是著名的所谓脏钱汇集地，他们怀疑英国是否会让里法特成为意外。
英国当局会走出这一步，通知所有获取不义之财的罪犯和寡头们说，我们要追查你们吗？还是说我们只选择其中一个？因为里法特现在暂时被西方当作替罪羊。
英国法律还规定必须先定罪，然后才可以封查财产。
对于洗钱、窃盗、贪污某种形式的经济犯罪，当局可以说这些人的财产是通过犯罪获得的，应该被没收。
英国新的立法允许法院没收践踏人权者的资产，但法律分析人士说，除非叙利亚政府同意合作，否则要证明里法特·阿萨德对于过去的罪行负有责任是非常困难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三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了数小时的会谈。克里姆林宫表示，现在知道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能否改善还为时尚早。普京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四表示，莫斯科会谈的气氛相当有建设性，反映出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核大国需要保持对话，寻求解决办法。不过他说，普京利用这次会谈来告诉华盛顿，为什么目前美俄关系中有一个僵局，这主要是针对上周叙利亚化武袭击的争端，以及美国总统川普下令以导弹袭击做出回应。川普周三表示，美国与莫斯科的关系可能是历史最低点。蒂勒森在与普京和拉夫罗夫会晤后，在新闻发布会上也表达了类似的情绪。蒂勒森表示，两国之间缺乏信任。普京在接受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自三个月前川普上任以来，美俄关系今年出现恶化。
美国军方说，他们对阿富汗境内的伊斯兰国的一个设施使用了美国弹药库中除了核武器外杀伤力最大的重磅炸弹。美国国防部的声明说，美军星期四向伊斯兰国的一个地道综合设施投掷了 GBU-43 型炸弹。这个地道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接壤的南格哈尔省的阿钦地区，这个被称为大型空爆炸弹的爆炸装置含有11吨炸药，美国空军根据其英文字母缩写称其为炸弹之母。五角大楼的发言人亚当斯顿普表示，这是美军在战斗中首次使用这种炸弹。白宫发言人肖恩斯宾瑟在华盛顿告诉记者，他不知道川普总统是否批准了这一次军事行动，但他说，我们必须消灭伊斯兰国的运作空间，这正是我们所做的。
在人们怀疑朝鲜即将进行第六次核实验之际，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说，朝鲜问题将会得到处理。当被问到他要向朝鲜发出什么讯息时，川普总统说，朝鲜是个问题，这个问题将会得到处理。他说，他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帮助解决朝鲜问题上非常努力。川普提到，他上个星期在佛罗里达州跟习近平共同度过了很长时间。他说，我真的喜欢上并且尊重习主席，他是个很独特的人，我认为他会很努力的去世。川普总统大刀阔斧地削减政府部门的预算，而几位内阁官员的安保费用却不降反增。近日，教育部长德沃斯、环保署署长普鲁特分别被报道是接受了前所未有的高级别、花费不菲的安保服务。这样的情况在华盛顿引发了热议。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请他来介绍具体的情况。卡拉。
好的，平章，我们先要说一下您刚才提到的这两个部门，一个是环保署，还有一个是教育部，都是在今年的这个预算案中拨款受到削减比较受到影响比较大的两个部门啊。那么环保署的预算是被削减31%，教育部的预算是被削减13.5%。那么就在现在，这个可以说是两个部门的危急关头，两个部门的掌门人他们的安保费用是不降反升，所以也是引起了很多民众的这样一个议论。 那我们首先来看环保署。那么根据这个华盛顿邮报它所得到的一份环保署内部的具体的预算案来看呢，这个普鲁是要求对环保署的署长普鲁特提供一个24小时全天候的安保，也就是说每周7天每天24个小时普鲁特都会受到安保团队的这样一个保护，而且他的安保团队的人员呢，这个全职的员工也会增加10个人。至于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变，以及是不是普鲁特本人要求做出这样的改变呢，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但是我们拿他的这个待遇和以前的这个环保署署长来对比啊，那上一阵这个环保署署长麦卡锡他接受的待遇呢是一个门到门的这样一个安保，也就是说从他的家门到他办公室的大门之间这个通勤的过程是由安保团队人员的这个护送的。但是他接受所谓这个全天候的安保呢，这个情况只是发生在他出使到外国特别危险的国家执行公务的时候是偶尔会有这样的待遇。所以我们其他的历任的这个美国环保署署长呢也是接受这个类似的服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普鲁特他可以说是接受如此严密安保的第一位环保署的署长。那么我们再来说到这个教育部啊，这个教育部的部长德沃斯他也是接受非常严密的安保，而且他的安保服务呢是由美国法警提供的。我们知道美国法警一般是负责这个保护联邦的法官或者保护法庭的证人，那德沃斯也是唯一一名接受法警提供安保服务的内阁的官员。那他是由他的这个安保团队是由20多名美国法警组成的。那么为了获得这样的服务，美国教育部每个月要支付将近$100万给这个美国法警。那之前的历任的这个教育部长的安保服务呢，其实是由教育部自己内部的团队，这个安保团队来进行的。那现在这个团队的所有员工目前还仍然在职，并且他们也是继续在领着薪水。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美国政府的内阁成员呢，他们有一个安保团队为他们提供保护，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但是川普政府的这个内阁官员，包括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像普鲁特这样内阁级别的官员，他接受如此前所未有的这个严密安保，而且是在现在这个政府正在大刀阔斧削减预算的这样一个关头呢，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议论啊。我包括这个媒体对这个情况的议论也是非常的多的。那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他这个官员他安保方面的这个花费，其实和他们的部门受到的这个预算的削减的数量相比起来的，其实是微乎其微的。但是有很多人他们产生质疑的原因是在于，为什么要给这两个人提供如此严密的安保？这样有没有必要？那我们就要说到这个德沃斯和普鲁特两个人呢，他们其实从这个上任以来都是受到非议、受到质疑比较大的两个人。那以在这个我们首先来说德沃斯，现在有教育部他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说，德沃斯的确是接到了一些有关人身安全方面的威胁，而且他接到的威胁呢是历任的教育部长之中最多的。这也是教育部决定利用美国法警的这个安保团队来为德沃斯提供保护的这样一个原因。那么另外在这个环保署普鲁特的方面呢，普鲁特其实更是一个受到很多这个质疑的这样一个人物啊。他之前在担任阿拉巴马州的司法部长期间呢，是对环保署提告14次，并且是一直支持推翻很多的这个环保方面的法规。这对于很多的环保机构、活动人士，甚至是环保署内部的员工来说，都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但是现在呢，这个环保署方面并没有给出给普鲁特提供如此高级别安保的这样一个具体的原因。那以上呢，就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平昭。
好的，谢谢卡拉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我们再来看一下，美国总统川普呢上任第3天就签署了一份联邦政府招聘冻结令，3个月之后呢这项命令即将解除。我们接下来呢请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湘云你好。
好的，肖寻。白宫撤销联邦政府招聘冻结令，川普政府撤销了实行近3个月的这项命令。他在上任第三天签署的这份行政命令是在第三天签署的，他冻结了联邦政府的文职职员招聘。至于军队和攸关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的职位，则不在冻结范围之内。冻结令虽然撤销了，但是联邦政府的重组和瘦身还将持续下去。白宫管理及预算局局长马瓦尼表示，许多目前空缺的职位仍然不会得到递补，取代冻结令的计划会是一个更聪明的机制。政府机关在进行重新招聘的同时，需要遵守有关规定来考虑取消重复或者是冗余的职位。 马瓦尼表示，这是川普实现所谓抽干华盛顿这片沼泽的竞选承诺，以节省纳税人的钱。而包括美国国务院在内的一些政府机构决定继续冻结招聘。美国国会议员上周五开始为期两周的复活节假期，4月25日将恢复工作。而国会需在4月28日前通过财政支出提案或者延长财政开支授权，这意味着提案如果没有在3天之内通过，联邦政府将有关门的可能。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谢谢湘云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近年来，中国大举地购买好莱坞的电影公司，而其对于外国电影的限制也已经导致电影公司与电影明星们开始自我审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的主席香提卡拉提撰写了一份报告，叫做《超越防火长城：中国如何成为全球信息强权》。卡拉提接受了美国之音黄耀毅的专访，分析中国如何利用好莱坞来出口它的软实力。
And let's go back and talk about the.
让我们回头来谈谈比较晦暗不明的影响力，如好莱坞等等。中国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宣传通常很容易就会被识破。当人们看到一个宣传的作品，他们会认出来那是宣传品。所以透过好莱坞，透过其他的途径，请你告诉我们，中国还使用了哪些手段，试图赢得这场信息战。
The Hollywood example is really fascinating because
好莱坞的例子是很有趣的，起源是中国对一年有多少部外国电影能在中国上映有限制，因为这样限制性的竞争，许多外国电影公司，包括好莱坞的公司，真的很想试着进入那个市场。对于某些好莱坞的国际大片，中国票房已经对他们越来越重要，所以如果他们无法在中国造成轰动，那对于某些电影的成绩将会有很大的冲击，这呈现出了很大的诱因。这些电影要能进入中国市场并且表现出色，所以因为这些诱因，许多电影公司增加动机，确保某些进入中国市场的电影绝对不会因为任何原因被审查或阻挡，因为他们想要获得更多的观众。所以这些电影公司在制作电影的时候越来越着眼于中国市场，从一开始就去除掉有可能冒犯到中国敏感神经的内容。要进入中国的外国电影必须要通过某些标准才能上映，因此与其为中国市场而修改拍好的电影，事实上过去一直是这样的，现在也一直在发生。如今是电影在构思阶段就开始配合中国市场以及配合中国政府的敏感神经。
These days what you're seeing more of is films are being shapedfrom the moment they're conceived to appeal to the Chinese market and appeal to Chinese government sensibilities.
所以你可能在电影中完全看不到从中国来的坏人，或者是优先展示中国政府正面形象，所以你会看到对于中国、中国政府、中国科技成就有正面的描述，所有这些元素都进入了全世界的电影制作过程。
Government's role of Chines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chievements, all of these sorts of elements are increasingly finding their way into the content of the films that Hollywood distributes all over the world.
I can think of an example, the latest, one of the movies, new movies coming out, that was the Doctor Strange.
我想到与你所说的一个相关例子。之前上映的电影《奇异博士》将原创当中原本是西藏僧侣的一个角色改变成白人女性角色。
Woman, and they stated the reason for that change was because they didn't want to anger China and maybe possibly make that movie being banned or censored within.
而制片方的说法是，因为他们不想要触怒中国，而导致这部电影在中国被禁演或者是被审查。而这也令我想到中国政府一直恐吓许多明星音乐家，例如支持西藏的碧玉，或者是台湾艺人，甚至韩国的演员们。我们是否在西方的好莱坞也看到了相同的寒蝉效应呢？而在大学校园学术界是否也有相同的现象？
Hollywood and also maybe even in the universities and academia world.
Yeah, I mean, I think increasingly the Hollywood stars and the studio systems, they all understand that China is a big market. So,
我想好莱坞明星跟电影制片体系越来越清楚，中国是个大市场。我不能谈论某个个案，但我想许多国际巨星了解到，不要说或是做一些在那方面有争议的事情，因为未来电影的票房是否成功需要靠它。关于大学，已经有很多文章谈论孔子学院的影响，基本上那是中国教育部办的。孔子学院是中国几年前启动的一种公共外交手段，它的目的是要鼓励并增进对于中国文化跟中文的理解。但某些大学发现，孔子学院冲击了校园中的学术自由。举例来说，他们不容许讨论某些议题，虽然他们宣传说自己仅仅是语言文化的交流，但却有政治元素在内。而且当孔子学院要进入校园时，这点通常都没有被讨论到。
For instance, they don't allow discussion of certain topics. And so they really do have, although they are pitched as simply about language and culture, they have a political element to them, which is not frequently discussed when they go into that context.
代表被拖下美联航航班的亚裔乘客的一名律师表示，这名乘客事发时严重受伤，可能会起诉航空公司。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通过表决，一致同意结束在海地的维和使命。美国纽约州议会上个星期天批准纽约城市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免去中低收入家庭学生学费的议案。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面对有关上星期叙利亚平民遭受化武攻击的报道依然不屑一顾，称这些指控是100%的编造。普京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四表示，莫斯科会谈的气氛相当有建设性，反映出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核大国需要保持对话，寻求解决办法。本周早些时候被拖下美联航航班的亚裔乘客的一名律师表示，这名乘客事发时严重受伤，可能会起诉航空公司。律师托马斯·德米斯特里奥表示，美联航长期欺负乘客，他将代表陶承德医生提起诉讼。陶承德现在必须接受手术治疗他所受到的伤害。德米特里奥说，陶承德将需要手术修复鼻子骨折和失去的两颗牙齿。德米特里奥说，陶承德在与警察的交涉中受到脑震荡，但已经从医院出院。
星期三，陶承德的律师提交了初步的文件，要求伊利诺伊州的州法院下令美联航保留与事件有关的录像和其他证据。
看一下美国经济方面的新闻。星期四的时候，美国出台多项经济数据，涉及消费者的信心、就业市场、物价等诸多领域。这些数据显示，美国经济在持续走强，下个季度增长力度可能会超过上季度。美国密西根大学报告说，消费情绪指数四月份继续提高，从三月份的 96.9 提高到了98，超过经济学家预测的96。与去年同期相比，这项指数提高幅度超过10%。密西根大学公布的数字印证了美国另外一家消费信心调查机构纽约会议委员会上个月底公布的三月份的数据。会议委员会说，三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增长到125.6点，达到2000年12月以来的最高点。这两个机构的数据证实，美国消费者信心已经恢复到美国经济扩张时期的水平。消费者对经济前景乐观，往往意味着他们在花钱的意愿的增强。因此，许多分析者估计，二季度的消费者支出会呈增长的趋势。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上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补贴的人数减少了1000人，经过季节调整的数字为23.4万人，已经非常接近二月份达到的22.7万人的44年的最低点。
联合国安理会星期四通过表决，一致同意结束在海地的维和使命。驻海地的维和特派团受到过各种指责，包括对当地的民众漠不关心乃至性侵害。
在表决之前，美联社的调查报道说，仅在海地，联合国维和士兵和其他人员据称性虐待和性剥削的报告案例，在2004年和2016年之间就多达150起，而全世界的报告案例将近2000起。
我当时在太子港的太阳城地段，我从联合国基地旁走过，一名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的士兵喊我，他要给我东西。我对他说我什么也不要，他抓住我的手把我带进基地。我当时穿着裙子，他按住我，爬到我身上强奸了我。过了一段时间，他把我放了，我跑回了家。
美联社还提到，一份联合国的报告承认有一个性侵儿童的团伙，在2004年到2007年之间，134名斯里兰卡维和士兵侵犯了9名海地未成年人。自从2004年以来，联合国维和部队一直驻扎在海地。那一年，当时的总统阿里斯蒂德被推翻和放逐。为了平息暴力，联合国随后向海地派遣了维和部队。在海地发生重大自然灾害期间，包括2010年的地震和去年的飓风马修，联合国维和部队一直留在当地。他们还被指控把霍乱带入海地，造成至少9300人丧生。联合国海地稳定特派团团长扎桑德拉·奥雷诺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按照这项削减联合国驻海地使命的方案，联合国将留下250人以下的警察和文职人员支持海地国家警察。美国之音理查德·格林报道。
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在美国的一个智库发表演讲，介绍他来美5年的感受以及他新成立的基金会。 VOA 卫视记者杨晨、玉安在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陈光诚12号在美国智库威斯特敏斯特学会发表演讲，他先用英语介绍了他在中国维权的经历以及中国目前的公民权利状况，然后用中文回答观众的问题。陈光诚告诉美国之音，他希望美国民众了解，
美国人民需要了解中共这样一个邪恶集团是与民主格格不入的，是反人类的基本价值的，所以你要清楚地认识到他的邪恶是超出每一个人的想象的。
陈光诚说，他来美国5年，最大的感受是中国对美国的媒体和学术界渗透非常严重。陈光诚2012年从山东东施古村逃到美国使馆，又来到美国的这段经历令很多美国人敬佩。主办这次活动的威斯特敏斯特学会会长瑞利告诉美国之音，陈光诚的经历展现了人类的勇气。
Yes, the whole purpose of filming this evening,
这个活动的目的是让人们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做了什么，他的目标。
因为这是一个伟大的人权故事。
来听演讲的观众保罗·库耶尔说，陈光诚是他心目中的英雄。
我以前没见过他本人，今天我更敬佩他，因为他做了那么多，能够挺身而出对抗专制政权，争取自由，而且牺牲了那么多。
陈光诚目前成立了新的基金会，准备继续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
这个基金会也是刚刚开始的，我们当然会运用它呢，这个去让它能够告诉美国人更多中国正在发生的一些侵犯人权的这些超出想象的案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会利用它和美国人保持交流，有这样一个方便的渠道来支持中国的民主自由人权。
VOA 卫视记者杨晨、玉安华盛顿报道。
美国纽约州议会上星期日批准纽约城市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免去中低收入家庭学生学费的议案。这个被称作精进奖学金计划的新法案已经成为了2018年纽约州预算的一部分。
去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的一个全国热议话题，如今在纽约州成为现实。针对全美各地州立大学免收学费的呼唤，纽约州以年价值1亿5000万美元的大学学费项目精进奖学金做出了回应。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莫宣布的这个项目为家庭年收入在一定水准以下的家庭的学生提供这项奖学金。从2017年秋季开始，纽约州家庭收入不到10万美元的学生可以享受免学费待遇，2018年年家庭收入的标准将提高到11万美元，2019年再提高到12.5万美元。根据这个计划，符合条件的学生需要每年选修30个学分，并在毕业后根据免费学习的长短在本州居住和工作一段时间。纽约州的本科生拉菲尔蒂和尼克科尔赞扬这个计划，认为这个计划应该成为全美各地的模式。
学费高得令人难以理解，不应该让我们费力地支付巨额学费，一辈子都要辛苦地偿还贷款。
我的一些朋友住在英国、法国或其他欧洲国家，因为当地的教育费用低得多。人们缴税虽然多，但是如果他们想要上学读书，他们就有更多的机会。而在美国，学校几乎是以盈利为主要模式。
但是对于收入比较高的家庭，比如对即将上大学的扎伊娜和她的母亲法丽娜来说，这个计划的覆盖面还不够广泛。
这让我处境困难，我希望能去那些免费的学校，但是我从这些学校获得的助学金不足以支付所有的费用。
我希望至少在将来他们会放低门槛，把收入线提高一些，让我们也有资格享受免费待遇。我们支付大学的4年学费会欠债20多万美元。
与此同时，有些批评人士认为纽约州的想法是不可持续的，会造成预算赤字。美国联邦教育部部长贝斯·德沃斯也抱怀疑态度，他在国会听证会上曾表示，生活中没有什么是真正白给的。根据纽约州的免学费计划，符合条件的学生每年可以免交约7700美元的州内学费，但他们仍然需要支付住宿费和书本费等其他费用。毕业后，他们也必须在本州生活和工作几年，年限与他们获得免学费的年限相同。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报道。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曾经承诺，他如果当选的话，将在就任的第一天就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但是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至今也没有行动。川普总统呢，在这个星期三接受这《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呢，表示他不准备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同时呢，希望以此来换取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和美方有更多的合作。川普何以突然的改口？他以此换取中方在朝核问题上合作的计划能否实现呢？我们今天请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请马昭博士来我们的节目做一下分析。马昭博士，欢迎你。
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川普总统呢，他在竞选期间其实做了各种各样的这个承诺，其中的一个这个大家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个承诺，就是说如果他当选的话，就第一天就把中国定为货币操纵国。其实这是他的这个针对中国的贸易 对中国的进行贸易方面这个指责的这整个的这一个指责的一个部分而已。我们可以说他这个承诺其实并不是一个核心的承诺，但是呢，大家记得比较清楚。那突然他星期三改口了，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你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嗯，
好，首先说呢，星期三也就是昨天呢，川普在一系列的问题上都有改口的现象。那么刚才说的不把中国设为汇率操纵国只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知道昨天呢，同时在他和北约秘书长进行会谈的时候呢，他也不再坚持说北约是一个过时的组织，他说北约呢还是有一定的效率的。同时呢，也就是昨天他呢放弃了原来一直所表示的要和俄罗斯呢进一步发展关系。那么昨天他呢承认和俄罗斯的关系呢实际上是一直处在低谷，而且呢现在可能处到了一个很长的面临一个很尴尬一个很困难的境地。我们觉得呢，他说这一番话，那么做了一系列的改口呢，表明呢实际上他从就任总统到现在不到100天的时间呢，这是一个慢慢的学习和适应的过程。那么在这些过程之中呢，有些问题呢可能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那么同时呢，他呢当了总统之后也面临一些很现实的问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原来竞选时的一些承诺，特别是对中国的一些承诺进行更改，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我们看到这个他在尤其是在这个经贸方面呢，其实他在就任之初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团队班子里边还有很多的问题，还有他的行政令引发的一些这些争执，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吸引了大量的这个媒体还有这个外界注意力。相对来说他也无暇顾及这个对华贸易方面这个情况。但是后来这些事情慢慢平息下来以后，突然就有这个习近平主席来这个海湖庄园去和这个川普总统会面这个事情。那么这会面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川普在这些政策方面有一些这个转向，除了刚才这以外呢，这个还有这个川普总统他自己也说，希望呢通过在贸易上给中国一些更多的好处，那么让中国来配合美国在朝核问题上给更多的这个合作。那你觉得这个有谱没谱？
这番话说出来呢，实际上一方面呢是体现了川普整个外交的一个基本战略，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交易型外交。那么也就是他没有一个整体战略，他只是就事论事。那么今天呢，中国如果在朝鲜问题上有合作，那么可能在汇率上他就不再计较了，或者说呢，中国呢在南海上有些让步呢，美国可能在其他方面的台湾问题上就不提了。这个是当然，这个第二个是只是举一个例子。那么至于说中国是不是在朝鲜问题上对美国有让步？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方面呢，合作肯定是有的。那么刚才呢，我们就是在昨天呢也看到了中国呢把一些朝鲜运煤的船只呢这个遣返回朝鲜了，那么不接受朝鲜的煤炭出口。那么这个呢一定程度上呢对朝鲜的外贸收益呢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另外中国呢也派出了外交特使去韩国进行斡旋。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还要记住的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交易呢，到底什么样的结果还有待观察。因为我们说呢，其实现在川普也面临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也就是说他所谓的军事打击呢，不太可能在朝鲜实现。那么可以打击叙利亚，但是不一定能够打击朝鲜。这个但是同时呢，美国呢在某些方面上有一些松动，比如他呢强调不再以政权更替为主要目的，这个呢是为中国吃了一个定心丸。那么至少呢，在某种程度上，他接受了一些中国所提出的这个所谓双暂停的机制。但至于说这个东西基于向下能够发展到什么地步，两国如何合作，那么可能还在未来的半个月时间内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时间。
我们看到这个川习会之后呢，这个川普总统，对这个习近平主席的这个表示出的这个印象还不错，这个似乎两个人之间还蛮投缘的。那么您谈一下这两人之间的这个默契问题，是表面上的这个这样一个礼貌性的说法呢，还是真的有一些这个相互这在性格上或者是在这个利益上有一些这个相近的地方？
首先说呢，当然，从两个人的个性上来讲呢，有些地方确实是相同的。比如说，他们两个都是政治强人，所谓呢，都是认为呢，个人因素呢，在政治活动中呢，占有一个很大的主导地位。这一点呢，是有些相通的。但是我觉得呢，这个两个人的这个会谈的结果呢，其实并不是以个人喜好来决定的。那么主要还是一个现实的一个利益的结合，或者一个利益的交换。那么从这方面上来讲呢，美国确实在很多方面需要中国的合作。那么如果说把中国这个关系搞不好，或者说在接待中国领导人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超出意外的外交的这个不靠谱的做法呢，这个其实是不助于美国那么实现他下一步的战略计划。尤其呢是川普最近在国内的施政方面呢有一些混乱，也有一些不太顺利，所以呢他实际上呢在进入这次会谈中间所希望得到成功成果的这么一个心情呢并不亚于中国。这样呢就导致了我觉得两个人的这次会谈呢基本上还算是成功的，或者说至少互相都还是可以接受的。
那么我们就是从这个美国本地的这个民众来看呢，因为当时有很多的这个民众支持川普总统，是因为他这个言行呢不像一般的这个政治人物那样子就四平八稳的，或者是为政治正确，他有什么就说什么。但是现在他越来越往这个传统的这个政治人物的这样一个角色靠近，那会不会让他失去一些这个选民对他的这样一个支持，会不会对他执政啊，为将来这个连任呀、啊、什么之类的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方面的情况？
这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啊，因为我们说一方面讲呢，如果他的施政本身，他的我们要知道他本身的这个成功呢来源于两大方面。一方面呢是一个传统的共和党的基本盘，比如说华尔街呀、啊、像这个他们可能更多强调的是怎么样要让政府给商业给市场松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他本人自己的这个地产经历就是这么一个过程。另外一方面呢当然就是属于美国本土这个民粹这一派，那么他主要是草根阶层，实际上他的执政团队呢也是靠这两方面的人来组成的。那么到目前为止的100天的过程中呢，实际上是这两方民粹派和这个华尔街精英派呢在不同的一个角力的过程吧。那么至少从目前来看呢，这个精英派呢是占据上风，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就带来两个直接的影响。一方面呢是民粹派这一部分的人究竟能不能够认可，那么从现在来说呢可能还不是太明显的有一些反制的情况。那么但至少从华尔街精英这一派来说呢现在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我觉得呢目前来说呢他倒还不需要太考虑，他需要拿出一些有效的政绩来，而不是说要考虑自身内部的一些利益平衡问题。
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川普和习近平两个人在这个就任以后这个施政的这个作风方面还是有一些差别。我们看习近平走马上任以后呢，这个似乎是这个在这个以借反腐之名呢，巩固他的势力啊，巩固他的这样一个势力方面做的是相当的成功。那么当时那个奥巴马总统对他这一点也表示非常的这个什么，就是惊讶。那么这个川普总统呢，你觉得在这方面他进来这个华盛顿以后，他说要抽干这里的这个沼泽，那么您觉得他会不会这样上来也带来的这股锐气呢，是不是会被磨掉？
这个其实呢应该说就像刚才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所讨论的，那么做总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那么做美国总统和做中国的主席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美国呢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那么总统呢实际上只是这三权中的一角一个关系。那么他虽然是相对于另外两个这个国会和最高法院来说呢，他的行政权力确实是很大的，但是呢美国同样他作为总统的话不可能是一个人把所有事情都做绝或者都能够做成。这个和他从原来做商业的这个大亨啊，做一个公司的主管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我们说他可能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呢已经感受到这一点了。那么他所希望达到的医改的改革最后没有成功，那么他所希望的这个行政令就禁止一些穆斯林国家的旅行呢也没有成功。所以这实际上都开始呢也提醒他啊，这个不是说你想做的所有事情都能够做成，而且更强调的是如何妥协， 如何和这个华盛顿的旧有的势力和国会山上的旧有势力能够进行妥协，这个实际上是他执政的一个很重要的成功的基础。那么现在来说呢，他还在学习过程中。
好的，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请您谈一下除了刚才这个我们讲这个川普总统当然在汇率问题上、经贸问题上给中国一些这个利好，然后呢换取一些这个在北韩问题上支持，除此之外呢，两国之间还有什么这个能够合作或者是可能潜在的这样一个冲突？
实际上现在呢，所有东西都集中在了这个未来的一百天。那么就在上次的这个峰会上呢，两边都提出了有一个为期一百天的综合考察的过程。那么把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呢要做一个梳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那么也就是说，到时候中国能不能拿出一些让川普满意的满意的一些说法？那么同时呢，川普有没有一些新的要求？那么都在这一百天内呢将陆续会呈现出来。特别是朝鲜问题，在未来的一周时间内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好，非常感谢华盛顿大学马钊教授为我们今天做出的分析，感谢您参加我们的节目。那么来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纽约著名的《华尔街铜牛》作者指责最近矗立在铜牛对面的五位女孩的塑像侵犯了他的版权、商标权。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纽约著名的《华尔街铜牛》的作者最近指责矗立在铜牛对面的五位女孩的塑像是侵犯了他的版权和商标权。他和律师今天举行记者会，要求撤出这座五位女孩的塑像，赔偿铜牛作者的损失，并警告说不排除诉诸法律。
华尔街铜牛早已成为纽约的一大景点，他桀骜不驯的姿态被许多人看作是华尔街强大资本力量的象征。最近在他对面树立起了一尊无畏女孩像，则被认为是要彰显弱势对强权的挑战。他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参观。但是《华尔街铜牛》的作者意大利艺术家阿图罗·迪莫迪卡不高兴了。他说，27年前他自掏腰包35万美金创作的这一作品，因为对面的这个无畏女孩，其真实含义被破坏了。他说，他要传递的信息是：
世界自由、和平、力量、权威和爱。
他的律师西格尔指，无畏女孩是在纽约市政府支持下的公权力对艺术家权力的干预。
Mayor de Blasio characterized the fearless girl
纽约市长白思豪称赞无畏女孩不畏恐惧不畏权力，发现自己的力量去做正确的事情，这就不可避免地把华尔街铜牛当作了恐惧权力和做正确事情的阻力的来源。显然这个女孩铜像的树立已经破坏了并改变了华尔街铜牛。
在星期三举行的记者会上，西格尔指把无畏女孩像置于铜牛对面侵犯了莫迪卡的版权，违反了美国商标法和视觉艺术家权利法案。他要求市长白思豪介入调停，撤走无畏女孩像，赔偿铜牛作者的损失，并表示不排除最终诉诸法律。
这一事件提出了一些有趣的问题，一件艺术作品的最终意义究竟是取决于其社会效果还是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同样是为了维护人权，一边是维护父权、性别平等权，另一边是为了维护著作权、版权和商标权，究竟谁是谁非？我们不知道两造最终是否会对簿公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这一事件的发生必将会吸引更多的游客到这里来参观。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华尔街报道。
奢华酒店一般会以品牌、服务设施等而闻名，但是华盛顿特区的这家酒店却因为丑闻而名噪一时。一起来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
大家好，我现在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历史最悠久也是最有名气的酒店之一。
Good morning, Ms. Murphy. Welcome to Watergate Hotel.
Thank you. 水门酒店 The Watergate Hotel 曾经辉煌的它呢，一度因为水门事件而萧条至停业。不过2016年重新装修过后的它，以新的姿态开门迎客。那么它的新的面孔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Thank you very much. Hope you enjoy your stay.
Thank you. 我是莫菲，欢迎收看这一期的《走进美国》。
电影《阿甘正传》中有这样一幕：五个夜贼闯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试图安装窃听器并偷拍相关文件时，正好被对面的阿甘看到，便阴错阳差报告给了警卫人员。水门事件东窗事发。而阿甘住的地方就是60年代红极一时的水门酒店。
他当时是华盛顿特区不得不去的地方。
莱克·科恩是水门酒店目前的所有者之一。
Celebrities were here. 明星来这里，有权势的人来这里，政府的人来这里，还有肯尼迪中心的音乐家和演员都来这里，所以这个酒店是当时风云人物和权力之士的活动场所，因此自然而然的丑闻会在这里发生。
水门酒店坐落于华盛顿的雾谷小区，面朝波托马克河，交通便利，景色宜人。作为水门综合大厦六栋中的一栋，它是当年五个闯入者的秘密筹划的大本营。虽然阿甘参与这段历史的环节纯属虚构，但水门事件却是美国震惊全世界的政治丑闻之一。尼克松因聚焦录音带并试图掩盖真相，导致严重的宪政危机，于1974年被迫辞职，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因丑闻而下台的总统。水门酒店也似乎被传染了厄运，萧条至停业。
水门事件的发生呢，除了直接影响到水门酒店之外，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政治、历史、新闻、社会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我们经常说的各种门，像解说门、电话门或者艳照门，而这些门呢，其实都来自水门，也就是 Watergate 中的 gate 这个词。
不过相较于70年代的这段历史，科恩的公司显然倾向于复兴酒店60年代的辉煌，使其成为华盛顿最华美的地点。经过耗资1.25亿美元的重建后，2016年停业近12年的水门酒店再次开门迎客。新开张的水门酒店有336个房间，2个总统套房，50%的房间带有阳台，而90%的房间为河景房。
设计感十足且设备配置齐全的房间为客人带来高品质的起居体验。住宿价格是季节而定，以300至600美元不等，而总统套房则要8000至15000美元一晚。
We want to accommodate everyone, but
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来入住，不过我们主要迎合的是高端市场，满足那些喜欢风格和设计的人。
Style and design.
尽管价格不够亲民，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客人却络绎不绝，这其中包括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
这是总统套房，这是客厅，马云当时就在这里坐着，和家人一起享用了一顿美妙的晚餐。没错，这是休闲客厅，这是正式客厅，这是漂亮的餐厅。你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优美，阳台环绕整个总统套房。你住在河上，这在华盛顿地区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你也有私人厨房，可以叫厨师专门为你烹饪。
来自伦敦的建筑设计师罗恩·阿拉德与意大利家居品牌莫罗索联手，将酒店打造出复古又时尚的风格。是从水门综合大厦最初的建筑设计师路易吉·莫雷蒂，阿拉德保留了当年整面大理石墙壁和旋转楼梯等，并将外部弧线的设计感引入到室内的方方面面，比如这个由2500个威士忌瓶子组成的酒吧。
我们叫它下一个威士忌酒吧，这是根据大门乐队60年代一首著名的歌曲《哦，带我去找下一个威士忌酒吧》。你可以看到椅子也带有60年代的曲线美，颜色是红色，当年常用的流行色。你还可以看到地板和天花板上的颜色渐变，因为最初的建筑师路易吉·莫雷蒂将这个酒店设计成波托马克河上的一艘船，所以我们想确保每个细节都带有这样的错觉，每个元素都像是漂浮着。
科恩的公司对细节的追求甚至体现在员工的制服上，他们均由詹妮弗·布莱恩亲自操刀设计。布莱恩曾在《广告狂人》《吸血鬼日记》《绝命毒师》等著名美剧中担任服装设计师。
毫不夸张地讲，这是全华盛顿最好的套装。
在多功能餐厅里，客人可以在吧台休闲小酌，也可以在高级餐厅会见宾友。而楼上的图书馆则提供了一个安静且私密的环境，不失为阅读或下午茶的好去处。除此之外，这里还有游泳池、疗养池、360度观景天台、健身房、宴会厅等等。客人斯宾塞·摩尔是一名业务拓展经理，这几天来华盛顿出差，他专门选择住在水门酒店。
实际上我看过电影《总统班底》，所以还记得水门酒店以前什么样。我来这里就是想看看，因为我读到一些关于酒店改建花费多少的新闻。楼的外观还是一样，但内部每个地方就我理解都彻彻底底的装修过了，非常漂亮。
美国人对水门事件到底有多痴迷呢？在事发后的几年，酒店成为游客慕名而来的景点，而客房里带有水门标志的物品被偷走的情况也是家常便饭。直到今天，人们仍在谈论此事，仍在寻找酒店里任何关于它的蛛丝马迹。
我认为几乎每个人都会把酒店以及水门的名字与那个事件联系起来，你不可能与它摆脱干系，所以我在办理入住时就很好奇他们有没有事件相关的东西。很令人惊喜的是，他们确实将其包括在内了。
我们将丑闻以幽默的形式融入到我们的营销材料中。举例来说，我们的房卡写着无需闯入，我们的电话是617-1972，这就是事发当天的日期。当你打电话等候接听时，你会听见尼克松的声音。我们的笔上写着，这是我从水门酒店偷来的。我们还有10条我们设立的水门规定，其中一条是确保录音设备关闭了。
颇具争议的另一家奢侈酒店川普国际酒店在同一年开张，吸引了不少眼球，但科恩却不担心生意会被抢走。
在另一家奢华酒店附近总是一件好事，对生意有益，对这个城市有益，我们很开心。
与川普国际酒店一样，科恩也计划将水门酒店的招牌扩张到全国以及全世界。走进美国，莫非、陈星、西西，华盛顿特区报道。
好，接下来我们请宝申为您介绍今晚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 VOA 卫视主持人宝申。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两天在佛罗里达的庄园峰会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各界密切关注双方在朝核、南海和贸易等重大问题上能不能缩小分歧，也好奇首次交手的两位领导人会出现什么样的互动。这次峰会总体气氛如何？从美中双方各自政策立场的表述能看出一些什么端倪？川普和习近平迥然不同的个性各自得到什么样的展现？请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节目。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个周末又快到了，那么希望您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继续观赏我们以后的这个节目。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